我哋教会粤语堂嘅崇拜，我哋特别咧系讲紧呢个《使徒行传》啊。今日咧就嚟到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就系呢一个嘅系史提反啊，佢嘅申诉同埋佢嘅殉道。不过我哋未睇圣经之前咧，让我哋都睇一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咧，唔知大家咧会唔会识答啊？我想问下大家，全世界每年咧有几多新出版嘅书呢？有冇人知啊？想唔想估下？可以或者话俾我知啊，你约略就得噶啦。啊，你估有几多本书啊？有几多？哇，千万计，哇，好嘢好嘢。啊，你梗系好中意睇书啊，系嘛？吓，好，咁啊，有冇其他答案啊？吓，系啦，我今朝咧喺早堂嘅时候，有位姊妹即刻举手，佢话应该系几百万。啊，咁听完佢好有智慧，佢唔话俾我知几多吓，佢话几百万。咁我哋中国人话点样为之几啊？无三就不成几啦，全年咧系超过200万本啊！啊，有几多弟兄姊妹你中意睇书噶？啊，有冇人每日可以睇一本书啊？冇啦，系咪？就算你有嘅话咧，每年我谂都系得365本，点样去比咧？超过200万本、啊，如果你要睇晒全世界每年嘅呢啲嘅新嘅书，其实有对我哋有咩益处呢？嗱，呢个其实一个事实，亦都话俾佢知，知识系增长得好快。好似但以理书12章讲到末后嘅日子，我哋咧会来往好频繁。我哋今日咧吓交通好方便，我哋资讯好发达，但系人嘅心竟然系虚怯，人嘅内心仍系充满着好多嘅空虚寂寞。我哋系仍系寻找紧生命嘅意义。这个是历世历代都需要的。究竟在书本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这些超过200万本每年新的书，我相信有很多是一些 technical 的书来的，包括不同的专业的界别，医学、建筑、或者是工程、物理学、或者是这个会计，是不是？但是有一种的书种，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看的，就是什么？就是生命的故事，有些真实的见证，有些真正能够激发人心很励志的有血有肉真正的见证。咁呢，我唔知你啦，我自己呢其实好鍾意睇呢一类嘅一啲传记。我喺读大学嘅时候，虽然係念工程系，但我亦都系专去睇有一啲嘅传记。有啲属灵伟人嘅传记都成为我啲个成长属灵嘅心路历程呢一个好大嘅一个帮助。我鼓励弟兄姊妹，你今日除了读经祈祷之外，你试一下去读一些呢是令你真是有启发性的一些属灵伟人的他们生命的传记。原来这些都帮紧我们去认识生命的意义。咁当然啦，每年超过200万本的这些书，你估哪一本书是最畅销的呢？咁不是卖花赞花香，真是是圣经历古常新的，我们需要将这个咁古旧的这个圣经的上帝的说话仍然在每一个世代我们要诠释出来，而且我们要行出来，让在这个人世间让人看见道成肉身的这位主耶稣在他的儿女们的身上的彰显。最近有一本新的书，这个著作叫做 Not What You Think，是一对的夫妇叫 Michael and Lauren McCavey， 他写的。他就是针对现代很多的人对圣经有误解，当一个人对那本书或者那个人有误解的时候呢，就很论尽，就是很多的心结或者误会就会出现。他这本书的副题就说 Why the Bible might be nothing we expected, yet everything we need。 其实今天你生命一切所需的，就是这一本圣经是生命的故事，是很多精彩的生命的真实的故事，是要告诉我们知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怎样。他透过他的儿子耶稣曾经来到人世间，活在我们的当中，这个见证真真实实的，不是只是2000年前发生，而是今日我们仍然是要来到是去经历与他相遇。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的见证人物史提反，他被拉到去公会，在大祭司的面前受聆讯。其实整个过程是很不公义的，因为你等人呢，我同会大家一起看的时候， 你会发觉他们找了一些的假见证人去诬告使提反，他甚至要耸动那些人要来到去迫害使提反。但我们看当中到最后的时候，他们竟然见到使提反脸好像变成天使的样貌。天使的样貌是怎样？哇，真是穿着洁白的一个衣裳，他真的好像面会发光一样。一个真是亲近上帝的人，原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会有这一种的彰显。当一个人大家彼此交往相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生命的这一种的故事的交流。曾经有一位很出名的美国的记者，他以前做记者，后来他改了行就成为一个很出名的作家，他的名字叫 Philip Yancey。咁喺基督教界咧系捧有名气，写咗好多本系好著名嘅书。佢有啲嘅书讲到，即系上帝点解你容许呢啲嘅即系苦难，或者会唔会质问上帝，你点解会容许世间有咁多不公义嘅事？嗱，佢曾经讲翻佢嘅见证嘅时候，佢几廿年前仲系好年轻嘅时候，佢有一段日子，佢觉得佢嘅信仰已经去到一个临近破产嘅边缘。他内心很忧虑、很困倦，亦都对上帝有很多怀疑。Philip Yancey 在那个日子，他真的心里头是非常的是疲累，但他感谢神，就是神让他认识一位是在英国一个很著名的手术医生。这位医生就叫做 Dr. Paul Brand， 他是专研究那些怎样去根治麻风病。咁喺幾十年前咧，有好多人咧對麻風病咧仍然咧係好即係懼怕，覺得呢個係高度傳染嘅。咁啊就亦係有好多誤解喺背後。經過 Dr. Brand 佢自己嘅研究，同埋佢好多嘅書籍嘅陳述，幫助咗整個社會嘅人去接納呢啲麻風病人，而且咧佢亦都係佢嘅療治方案係帶嚟咧好多患呢個病嘅人係得到重生。所以當Philip Yancey 遇到呢个 Dr. Brand 嘅时候，佢话佢俾我睇见，佢解释我哋生命啊，我哋呢个身体啊嘅构造。佢话每个身体里头，我哋每一个细胞都有自愈嘅能力，自己可以 self healing。只要呢一个细胞系结连喺呢个身体里面，弟兄姊妹，呢、这个就我想带出嘅一个重点。你今日系属于一个嘅群体。你今日喺广福堂里面就系我哋嘅团契或者一个小组一个成员，你唔系单独喺我哋当中去敬拜，你同你嘅家人，同我哋周围嘅每一个弟兄姊妹系彼此结连嘅。所以今日无论呢个社会俾动荡，会带嚟俾我哋几多不安嘅都好，我哋仍然可以靠着上帝嘅恩典同埋佢嘅说话嘅应许，我哋系结连喺基督嘅身体里面，我哋系可以彼此去医治，我哋得着呢一份嘅疗治。我哋个个人都系呢个身体，系属于某一个嘅细胞，但系呢啲细胞系互相结连嘅。所以今日如果大家睇到我嘅封面文章讲到三五同路，跨代同行，就好想带出呢个信息。我哋教会要喺十月开始，我哋进入几多周年啦？35周年啦。所以我盼望咧，我哋每一个广福堂嘅弟兄姊妹，我哋都能够三五成群。你唔好做独行侠，你要有一个小组或者一个团契，你必须要有人同你一起去面对人生各样嘅际遇，喺一啲难处困惑嘅里面，我哋互相代祷，彼此倾诉生命嘅故事，系一直可以彼此交流。无论系年纪大嘅、年纪细嘅，我哋系一家人，系可以跨代去同行。呢、这个就系嚟紧嘅呢一个。跨越2020年的时候，我们广福这个大家庭，我们需要一起我们去拥抱的一个的意象和需要。我们愿意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同样学习，就是使提反的他生命的见证。这个故事很精彩。那我们去片了好吗？不过不是去片了，是 slide 啫。咁咧，我哋先睇咧呢个《使徒行传》呢一段经文咧，真系长到不知得了。使提反嘅申诉咧，由呢个第六章一路出现到咧第七章尾啊。我如果同大家逐节咁读咧，我谂咧读完咧 都差唔多夠鐘啦。咁所以咧，我就選咗另外一個方式同大家嚟睇呢一個嘅經文嘅一個背景。我先要明白，原來路加醫生係要同我哋帶出呢四個人物。呢四個人物都有佢嘅原因，點解要擺喺《使徒行傳》？因為佢哋都係見證上帝對整個世界嗰個心意，神嘅救贖嘅心意，唔好好似有啲猶太人以一種好狹隘嘅思想，以為神嘅救恩只係臨到石安，只係嚟到耶路撒冷，只係俾我哋猶太人，絕對唔係。由舊約開始，神都已經唔係。點解呢？我哋可以從呢一個舊約嘅框架，我哋可以去見證神喺歷史裏面所要成就救贖嘅工作，係佢揀選一個人開始，亞伯拉罕嚟到開始，而咧佢透過新約嘅呢啲教會嗰個嘅見證，就係話唔好淨係局限福音喺猶太人呢一個群體裏面，要將福音傳到去邊度啊？由耶路撒冷、由大全地、撒瑪利亞，直到邊度啊？直到地極啊！全世界都係上帝所期待嘅各族、各方、各民，凡人願意去用信心領受佢為人所預備嘅呢個救恩嘅筵席，就係藉著佢兒子嘅寶血洗淨我哋眾人嘅罪，叫我哋得蒙救贖。所以福音係要向外邦人去宣講嘅，唔好淨係停留咗喺耶路撒冷。所以咧，第一個殉道嘅執事正正係咁嘅緣故，《使徒行傳》我哋今日所讲嘅呢个使提反，佢要将福音嚟到向一班不信嘅呢一班嘅犹太人嚟到作见证。而第二位就系一个七执事里面好有报道恩赐嘅呢个腓利 Philip， 佢就喺第八章里面向呢一个嘅 Ethiopia 嘅一个嘅所谓太监，同佢嚟到作见证，带领佢嚟到系信主。咁第三個人物就係呢個保羅，佢原本係迫害教會，但係竟然喺大馬色路上被神呼召佢復活嘅主向佢講：掃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我？佢要將掃羅變成一個咧，真係全然委身去愛神嘅，向福音帶到去外邦嘅列族裏面嘅一個使徒。保羅呢一個改變嘅見證，我哋遲啲會講啦，喺第九章。而最後，猶太人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就是这个彼得，他是被上帝启示他，你不要以为那些不洁的物你以为不吃得吗？凡神所洁净的你都可以吃。要突破了他这种框框，上帝要你们去将福音带过给外邦人，你们千祈不要以为那个是不洁，你需要你要向这个在约伯城里面这一位呢，是以这个意大利的百夫长这个哥利流和他一家来作见证，结果带了他们信主，在使徒行传十章到十一章你要提及。我们先看回这个的见证的那个的主角使提反，他是七个执事，好有名声，在教会内外都是，他被圣灵充满，而且呢满有智慧，智慧充足，而且他大有信心，还有他满有神的同在、恩惠和能力，以致他亦都行了很多大奇事和神迹。大家看一看这个的陈述的时候，这个使提反圣经用了多少形容词去形容他，讲他是形容他是怎样，什么都是哇大的、充足的、就是 top 的。如果我哋话佢今日读书就应该就系最 top 噶啦，如果今日佢做嘢系最叻噶啦，今日佢传福音啊、报道啊最好噶啦，啊佢行奇迹、奇事啊、神迹都系，点解呢？因为呢个人真系大有信心，佢每日嘅生活，佢嘅生命系被圣灵充满，我哋睇见呢一个生命系令人羡慕嘅。使提反佢可以被上主大大使用，都有呢啲背后嘅原因。但是他的职事是什么？他在初来教会是做什么的？不是做使徒、哦、不是去做传道和祈祷、哦、他只不过是做管理饭食的事。我们今天我们不要看轻你自己侍奉的岗位，哪怕只是在门口我们做司事、做接待，原来你以为那个只不过我递一个的咖啡给新来的来宾， 原来那个服侍都是要荣耀上帝去祝福别人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带着这一份的追求，我们愿意，我们是带有信心被圣灵充满，以致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而且是充满着从圣灵而来的那种智慧，是与人来到分享这个生命的故事。这个生命的故事就是使提反要带出我们耶稣基督他的见证。所以当我们来看使提反遇到什么敌人呢，我们一起读一下，在第六章第九节。当时有从称为自由人会堂并古里奈亚历山大会堂来的人，还有些从基利加亚西亚来的人起来和使提反辩论。说这班人呢原来来自呢五湖四海啊，来到呢是北非的亚历山大，或者呢是这个是古里奈的这个西门的家乡，或者基利加亚西亚这些小亚西亚邻近的，这些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来到在这里，他们听到使提反那个的是传道的时候，他们就想驳斥他了。不过他看见使提反用智慧的言语被圣灵充满，带有能力将他们所讲的全部推翻，他们 讲不赢好像使提反，他们跟着做了什么呢？我们就看见这个灵信的不公义的地方，他们收买了假见证人要陷害使提反，要指控同埋去煽动人。咁咧喺呢个过程咧，我哋睇见主要有两样嘢。喺第十一节，佢就话使提反系亵渎摩西同埋上帝嘅说话。喺第十三节就话你侮辱呢个圣地同埋呢个律法。呢个圣地其实就系 holy place， 系讲圣殿嘅所在嘅地方，系成个犹太教。对于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讲是最重要的，他们生活的中心来的，他们所有的社区的中心都是以这个圣殿或者是会堂来到作一个呢是核心敬拜的地方，还有他们对于神的说话他们很看重。但是他说竟然就在这两件事里面，你竟然呢你说即是他诬告使提反是亵渎摩西去诋毁神的殿同埋佢嘅律法。使提反喺第六章尾十四节就嚟到係俾我哋睇见佢哋呢啲嘅作工嘅公词，其实仲一节圣经我哋可以睇到啦。我哋一起读。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地方，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矩。呢一节经文就是解释了有两件事，他们的指控跟刚才前面那两节所讲的一样。不过这里是加了一样什么，就说我们听到使提反他来讲哪个讲的这些事，他说是耶稣，就是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他说他要毁坏这个地方，就要毁坏这个圣殿，而且他说耶稣去改变摩西交给我们那些的规矩，要我们不遵守摩西的律法。我请问大家，耶稣有没有这样讲过？该真的真的没有？那你要看看，如果真的没有，那即是使提反应该都要解释一下的。不过我们是从圣经那些资料我们看见其实耶稣真的有，他答辩了的这两个的指控。这两个指控，第一就是说耶稣要毁坏这个地方这个圣殿。耶稣有没有讲过他要毁坏这个圣殿？耶稣在第一次洁净圣殿之后，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班这样的犹太人就很激气，你做什么？你是谁啊？你为什么要来到去毁坏我们这个殿啊？推倒我们那些生财的器具啊？耶稣在当中就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那么那些犹太人也都不服了，就说哇，这个殿呢是这个希律大帝用了46年才造成的，用了46年，你现在说三日内就建立起来。那其实耶稣是想说什么呢？耶稣之后那些门徒才明白，原来等耶稣复活了之后，他们就明白了，原来耶稣讲紧三日内这个殿是要拆毁之后再重建，是讲他的身体，用他的身体去代表这件事。 猶太人所着重、所緊張的神的聖殿，原來一直以來都是隱藏住在這個啟示的裡面告訴我們，神不是拘禁了在教堂四面牆裡面的，神的存在和祂與祂的子民的同行是在我們每一天的生命的當中，因為耶穌基督就是這個聖殿，祂已經是住在你和我的身上。哥林多前書第六章怎樣說，神的兒子的寶血是洗淨我們的罪，是用重價買贖我們的，岂不知你的身體是哪個殿？是聖靈的殿。所以今天每一個弟兄姊妹，我們要看見這個舊約的事實到到新約的呈現，原來上帝的心意是要祂自己的百姓、祂的子民都看到，你們不要以為有一個很輝煌的聖殿，上帝就拘禁了在一個聖殿裡面，不是，上帝其實祂的生活存留，祂就是要透過祂的子民在這個世界不同的地方，每一日由星期一到星期日，我們每一個的場景裡面，無論你的屋企、你的做事的地方，你都是帶著主耶穌去到那裡、你說是不是帶著主耶穌去旅行啊？得不得啊？到達當然啦，你應該要 你帶著主耶穌去娛樂、所以你不要去做些五三搭四那些啦、你帶著主耶穌去到你生活每一個場景，這個才是真正的聖殿。聖殿是住在我們的裡面的，耶穌已經住在我們裡面，聖靈也都住在我們的裡面。當你明白了這個的事，其實是答了第一條路。第二條的問題，耶穌有沒有改變摩西交給他們的規例？耶穌有沒有叫他們不遵守摩西的律法？沒有、耶穌相反在講完呢這個八福之後，在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二十節，他說你們不要想我來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這個律法和先知的傳統是預表著摩西，這個就是代表人物，但他的跟著要預表的就是真正要來的那位主耶穌，他才是律法的真正的所在。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行到這些所有的律法，只有一個人做得到，是誰？就是主耶穌自己。而且主耶穌他成為這個律法的所在，道成為肉身，充充滿滿的是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們當中，道成肉身的這位主耶穌基督就是神的說話，神的公義、神的慈愛、神的一切的屬性都是基督耶穌活現在人間。我們今天也都明白這個道理的時候，神的殿以及神的說話都是聚焦在摩西要帶出的這一位真正的主角，是耶穌自己。如果我這樣講完，使徒反應該可以收工了，他不需要再答辯了，是不是？奇啊，奇怪，使徒反沒有去引述耶穌的答辯，使徒反反而呢之後用了呢整大章的聲文，在使徒行傳第七章裡面，你看到呢他怎樣，他就講四個的以色列歷史的時期去陳述。這個陳述是有原因的，他首先是帶出就是阿伯拉罕，是神叫他們立這個國，成立這個以色列國，他們的先祖阿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後來有十二個兒子，而其中這個就是約瑟。約瑟他被他的親兄弟賣到去這個的埃及、但是呢上帝是將這個的約瑟重新來到，是因著他生命裡頭那種的與神同行，他是整個生命是沒有瑕疵一樣，預表這位主耶穌基督，他在試探裡面沒有犯罪，他反而呢是照著上帝的心意，他說你們這班兄弟想害我，出賣了我，我流落了在埃及，但是神的原意原來是要藉著我去拯救我的父家。所以後來雅各一家他們遇到大饑荒，他們能夠被接到去埃及，得以保存性命。我們可以看到這四個人物，他們每一個時期都有那個的難處，都可以叫這個以色列的選民的民族可以滅亡的，但是上帝 唔因为呢个世间嗰啲嘅困难，或者有人去敌挡上帝嘅心意，或者要肆意破坏上帝嘅计划就失败。神嘅应许系无惧无悔地要喺历史里面系彰显佢嘅智慧同埋终极嘅所有应许嘅实现。嗱，我哋要好留心呢一个思路咧，好重要。如果你明白嘅时候，而点解使提反要用咁长嘅篇幅去同我哋逐一解说咧？摩西我头先都讲过啦，佢系呢个律法嘅颁布者，佢系以色列民嘅嗰个领袖，但系佢要预表嘅就系将来嗰个真正嘅先知系像佢一样，真正手握上帝嘅心意呢、这个律法者系呢位主耶稣。冇人能够系遵行到所有上帝嘅律法，唯独我哋呢一位神嘅羔羊，佢能够代替我哋，甚至还清我哋一切嘅罪。嗱，最后就系大卫同所罗门，佢哋所要建立嘅呢个圣殿，由亚伯拉罕嘅竹坛，到摩西喺旷野漂流要建立嘅会幕，到后嚟所罗门要建造嘅呢个圣殿，完全就要表明神嘅心意。神嘅心意要先由一个民族以色列人做历史嘅教材，话俾我哋知系乜嘢？上帝要呼召一班归佢为圣嘅子民，佢哋要喺呢个充满着好多困难、敌挡上帝心意嘅世界，佢哋要彰显上帝嘅子民嘅见证。由呢一个竹坛去到圣殿，到新约要嚟嘅就系呢位主耶稣。主耶稣先系真正嗰个终极实现上帝应许嘅盼望。点解？你睇呢四个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有机会俾我哋睇见佢其实一个焦点咧，就系要关联去主耶稣度。耶稣系被称为亚伯拉罕嘅子孙，系佢嘅后代，因为确实耶稣系生喺呢一个犹大嘅家族里面。耶稣系约瑟佢生命里头所要预表出嚟嘅一个无有瑕疵去敬畏上帝、信服神嘅，虽然佢遇到被人出卖，甚至佢差啲命都冇啦，但系上帝要叫佢儿子从死里头都要复活，要见证呢一种喺艰难嘅里面，神嘅计划永远唔失败。摩西呢个律法嘅代表、先知嘅传统，正系亦都要带出我哋呢位主耶稣。大卫，我哋睇见耶稣被称为大卫嘅后裔。同埋佢嘅子孙，神嘅名系应当称重，所以我哋睇到呢个大图画嘅时候，原来使提反要讲俾我哋知，成个思路啊系要彰显要嚟嘅嗰位耶稣基督。你哋反对紧呢位主耶稣讲嘅嘢，你知唔知呢位主耶稣同我哋嘅先祖由亚伯拉罕一路去到大卫、所罗门都有关系嘅 ？OK， 大家明啦嗬？咁你如果再睇啊，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呢四组嘅人物。哪一组人物是最长篇幅去讲的？他是哪一组啊？啊，是啦，就是摩西的，因为由第十七节一路讲到去43节，最长的篇幅去解释摩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正是他们攻击使提反的地方嘛。说耶稣叫我们不跟随摩西的律法，是不是呢？好啦，所以呢你又看看他的申诉里面是用了最长的篇幅。那我呢就会用一啲嘅时间同大家讲一讲摩西120年嘅历史，佢嘅人生有120年。哇！你睇睇表啦，即刻系咪？哇！如果讲120年，哇，讲几耐咧？啊，咁唔使惊，我都话咗啦，今日呢个经文太长啦，我只能够提纲挈领去讲一讲120年里面，你透过呢张 slide 你可以睇见，使提反系好 logical， 佢系将摩西嘅生命分做三橛。头嗰40年，佢喺第17节一开始就讲：，哇！摩西生喺一个时代，就系嗰个法老王都唔识啊，约瑟系乜水咯？佢就觉得哇！呢班外族人喺我哋埃及地系咁生养众多，点得噶？咁啊，俾苦工佢哋做，点知佢越做越生养众多，咁啊搞唔掂，佢话叫啲收生婆嚟嗱。佢哋咧嗰啲希伯来人嘅妇女一生嗰啲细路仔，男婴就杀，女婴就可以存在。咁结果有两个收生婆咧，圣经记载佢哋敬畏神，结果就专登唔杀嗰啲嘅男婴。咁就法老王知道就话：你做乜事？点解唔杀嗰啲嘅男婴？佢又唔知点解啊？希伯来人嗰啲妇女咧，佢哋比我哋嗰啲犹太人嗰啲女人咧就仲健康啊！ 我去到佢屋企之前，佢已經生咗咯。咁我唔忍心殺嗰啲男仔咯。咁法老王啊，仲激氣，我叫你哋喺接生嘅時候鋸咗佢嘛，你唔鋸啊？好，咁由而家咧，我就下命令所有呢一個埃及地嗰啲嘅希伯來人嗰啲初生嘅男嬰，全部要被殺啦！你話摩西一出世就係一個咁嘅時代，即係話一早佢都死得㗎啦。你話危唔危險啊？上帝就話俾佢知，你認為嗰度最危險嘅地方咩？你以為嗰度係注定失敗咩？我就話俾你知，唔單止摩西唔死得，摩西仲係好奇妙地，佢阿媽生咗佢三個月之後，就揾個葡萄草做咗一個箱，跟住咧就叫佢嘅女阿米利暗就帶咗去尼羅河嗰度，將呢個 baby Moses 擺喺個箱裏面，等人去領養佢。點知見到係邊個去領養佢啊？結果是法老王的女兒，哇，所以聖經那些生命的故事真是精彩到不知得了。你說這麼巧，這個世界沒有這麼巧的，一切都是有神的定義和計劃，神才是那個一切權柄的主。所以今天你不要只看眼前任何的艱難困局，你要仰望的就是這位創始成終的上帝，祂是歷史的主，祂以一切君王興衰國家全亡，一切其实都在上帝的管理的当中。所以我们来看见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启发。摩西他当时去到将近四十岁了，他在二十三节就讲他四十岁，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行事和说话都很有能力，好掂啊，摩西好掂啊，咁结果点啊？他就说，我又知道我身世，我根本就不是法老的亲生的仔，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我要去了解一下我同族的人的遭遇，所以他出宫。一出皇宫，他发觉什么？他第一天见到的就是一个不公义的事，一个埃及人竟然欺负他自己的同胞。结果摩西怎么样？他就哇，好有这个正义感，你怎么敲我的同胞？跟着圣经就说，他一打就打死了那个埃及人。怎样打死他呢？我真的不知道。一拳啦，几多拳啦，你太暴力了。圣经好像没有交代，但我要告诉大家知，就是说摩西以为他自己好打得，他以为呢他又文又得武又得，他以为他真的很巴闭，我现在就来救你们啊，以色列人。怎知道第二天呢他就知衰了。摩西第二天又出宫，跟着又看到，咦，两个自己人在打自己人，我的同胞啊，你们是希伯来人，你做什么自己欺负自己人啊？为什么这样啊？他劝教而已，怎知其中一个的同胞就说，关你什么事啊？你不是我们的领袖啊？摩西觉得奇怪，我想帮你们，跟着他就说，你又想打死我啊？好像你昨天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啊。哇，摩西听到他即刻怎么心里头惊到不知得了，唔通呢件事已经传遍天下，佢即刻走佬啊，逃亡啊，跟住咧，佢由埃及走咗去边度啊？走咗去米甸咯，米甸嗰个旷野嘅地方，佢又娶咗呢一个祭司叫叶剔罗嘅女，跟住又生咗两个仔，嗰四十年佢就乖乖地喺嗰度，每日都牧养羊群啦，见到啲羊咩咩。咩咩咁，佢要带佢去青草地啦，溪水旁啦，佢哋一嘈啊，咁你要按时呢就要好好嘅，好有耐性嘅去牧养呢啲群羊。我问下大家，你睇下圣经嘅时候，摩西啊牧养嗰啲羊真係牧到佢呢自己都柔和谦卑咗啊。从一个以为自己好打得嘅领袖，佢后嚟变成呢世间极其谦和嘅领袖啊。到他八十岁的时候，就在这个三十节里面所讲，摩西就被神在这个烧着的荆棘里头去呼召摩西，他说，我现在要呼唤你摩西，你要为我的缘故去到法老那里，将我的子民从埃及这个为奴之家带出来，去到我应许你们的地方，做什么？去侍奉我，敬拜我。这个就是上帝对他的子民一直没有改变的这个心意。摩西呢，当他到八十岁的时候，在人看来，咦，你应该都是 退晒休啦，你收工啦，当你话而家先系你侍奉生命嘅开始啊！弟兄姊妹，系咪好有鼓励性咧？啊，所以我哋迎新世代咧，我冇忘记大家噶喎，系咪？我哋教会有好多咧，即系年长嘅成熟嘅弟兄姊妹，你更加要学习，你唔好睇轻你自己，你需要同我哋年轻嘅一代一齐同行，你需要将神俾你嘅恩赐，你要同佢哋结伴同行。我哋彼此分享呢个生命嘅故事，就系将耶稣基督嘅真善美，将耶稣基督嗰个嘅真理，佢嘅仁爱同埋公义，系彰显喺呢个人间。嗱，当我哋咧真系明白呢一点嘅时候，摩西后嚟就要带出最后嗰一点，就系你哋所紧张嘅嗰个圣殿，但系你哋有冇睇到神系已经一早系透过历代嘅先知去预告？这个真正的律法的所在，这一位的义者耶稣已经来了。所以呢，你看见使提反到最尾，他是反指控那班人。他就说，你们一直拒绝的就是这位摩西所预表的。他说将来日后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他，像摩西。在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讲得很清楚，也都是这个申诉里面在七章三十七节他讲出来的。好了，另外一件事就话你哋一直将嗰啲嘅先知，旧约众多嘅先知一路喺度预告那义者呢一位嘅耶稣要嚟嘅呢一位，你哋系杀晒佢哋，杀晒呢个义者，杀到最后咧，就连呢个义者耶稣你都杀埋，你都杀埋。所以咧，你哋今日系完全系做咗一啲违背上帝嘅心意嘅嘢，所以最后呢一点。他要指出以色列人，你根本就没有遵守神的律法。神的律法不是只是字义上那些东西，在前文他跟他们说，你们even在旷野里面，在会幕的敬拜，你们拿了牛羊来献祭，但你们竟然去拜那些异族的偶像，你们甚至去观星，这些是神憎恶的东西。所以到耶稣来的时候都骂那些这样的法利赛人，骂那些敬虔的所谓犹太人，说你们的嘴唇敬拜我，你们的心是怎样，竟然是远离我的。神的儿子今天同样在呼唤我们，你需要回到神的面前，作一个真正跟随基督的人。所以我最后看使提反的殉道的见证，可歌可泣，但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一起读一下，在七章五十四到五十六节。众人听见这些话，心中极其恼怒，向使提反咬牙切齿。但使提反满有圣灵，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弟兄姊妹，你看不到这两幅图画？如果镜头在这里的时候，好像拍紧戏的时候，哇，一班人咬牙切齿，哇，好凶残的，好暴力的，哇，非常嬲啊，对住边个来冲啊，对住一个人使提反。但竟然这个人呢，镜头一转，他是不是好惊啊？我一丢看不到他惊，他反而是满有圣灵，神的平安就在他心里头，他定睛，他在啲石头啊，喺度掟佢嘅时候，佢竟然定睛，不松不容地系望天，睇到系神嘅荣耀，睇见天打开，睇到上帝嘅宝座，睇到神嘅儿子耶稣基督站喺呢个宝座嘅右边。耶稣成就咗十架救恩之后，应该坐喺神宝座嘅右边嘅。啊，希伯来书系咁样同我哋讲，点解耶稣会趌咗起身啊？这个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情景。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明白这里所描述的东西，就是你不要只是紧张你眼前的困局，你不要只是看见你人生的艰苦或者那一点困难的地方，你今天有属灵的看见，这个属灵的看见让我们体察万事，我们用属灵的角度，我们知道今天这个的社会，今天这个世界，今天这个历史是有真正的出路，因为一切的是在上帝那个手里面引带住的。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要仰望的是这一位创天造地而且是历史真正的主宰。 佢命立就立，命废就废。一切嘅国家，一切嘅权柄都系出于佢。当我哋望见呢一个事实嘅时候，我哋今日我哋要好似昔日嘅以利沙先知，佢面对阿兰王去围城去攻击佢嘅时候，佢揾好多嘅嗰啲嘅士兵同埋呢啲嘅战马，佢要嚟到捉拿呢个以利沙先知。佢嘅少年嘅仆人好惊，咁佢为佢祈祷，求神打开佢眼睛。当佢再出去睇嘅时候，佢再睇唔见，系嗰啲嘅敌军围城。佢系睇见乜嘢？佢睇见神差派好多嘅火车火马，原来神保护嗰啲向佢心存诚实嘅人。我哋今日要有呢种属灵嘅看见，体察呢一个日光之下嘅事，以致我哋能够好似昔日嘅摩西，佢面对呢个红海，前无去路，后有法老嘅追兵，但系上帝吩咐佢：摩西不要惧怕，你只管站住，你要看耶和华今日向你们所施行嘅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嘅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今日上帝要教导我哋，要归于平静，要真系学习用信心等候依靠上帝。我哋祈求上帝真去平静风和浪，我哋做好我哋嘅本分，我哋唔系喺仇恨嘅里面火上加油，我哋需要用神嘅爱，能够可以甚至爱仇敌，所以可以为任何去迫害我哋嘅人，我哋为佢哋去祈祷。我哋睇最后呢一幕，令我哋深深感动。喺呢一个57-60节，就系形容使提反殉道嗰刻。我哋一起读，众人大声喊见，乌着耳朵，齐心冲向他，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作见证嘅人把他们嘅衣裳放在一个名叫扫罗嘅青年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使提反嘅时候，他呼求说：主耶稣话，求你接纳我的灵魂。然后他跪下来，大声喊着：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长眠了。弟兄姊妹，我哋睇见嘛，又系两个童话。哇，啲人好暴力，哇，扯住呢一个使提反，扯到佢出城外，要用石头打佢。甚至有一个人好欢喜快乐啊，喺度睇住啲衫嘅呢个少年人就系扫罗，就系迫害教会嗰个。后嚟佢竟然成为初期教会最伟大嘅使徒之一，呢一位嘅保罗。但系使提反，佢喺呢石头打佢到最后，佢死之前，佢呼求神：主耶稣，求你接纳我嘅灵魂。跟住佢仲喺佢断气之前，佢话：主啊，唔好将呢个罪归于他们。完全效法主耶稣喺十字架里面七句说话，其中两句佢学晒啊！一个跟随耶稣基督嘅真门徒就系咁样至死忠心。佢嘅生命里头系拥有耶稣基督嗰个生命嘅 DNA， 佢唔系淨系识背金句，佢系识得喺呢一种生命受到完全信心同埋信仰嘅考验嘅时候，佢系无惧无悔地跟随耶稣呢个受苦嘅脚中行。弟兄姊妹，今日你都同样系需要睇到，今日你生命里头最重要嘅事系乜嘢呢？让我最后是用这两个人物做一个结束。左手边那位大家认不认识他？可能比较陌生一点，因为100年前的了。这个人呢，他就叫 D.L. Moody， 他是美国人，他原本是卖鞋的。但是在他事业最高峰的时候，神呼召了他做传道人。他后来呢成为一个很出色的报道家，周游列国去报道。在他临终的时候，他的家人是陪伴在侧。他突然间看见，他说：我好像看到天开了，我看见天使来到迎接他。他突然间他形容当时的景况是很美丽。他说：我见到很多小孩子一样的面孔，我在那里是很漂亮很平静的一个地方。他说死亡一点都不惧怕。他是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对他的家人他亲自作这个见证。而他后来甚至有人写他的自传的时候，讲他一个的著作， 就是讲到他说这一日当死亡临到的时候，就是我的得胜的日子，就是我加冕的日子，是荣耀的日子。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终于去履行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那个使命，其实最重要，你想想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今天你人生最重要的使命，到你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上帝不会问你买了多少对鞋，上帝不会问你今天你的工作你赚了多少钱，上帝最紧张的是你今天的生命里头，你有没有将这个生命的故事讲得清楚，你有没有将你的生命、你的主角、你的主人耶稣基督是让人感受得到，人看见，人可以在你身上，我可以经历到主耶稣的仁爱和公义，在你的身上我是接触到。我们今天讲福音给别人，不是只是口传一套的教义，而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弟兄姊妹，愿意我们好像这两位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报道家一样，郭培里在几年前他过身的时候，有很多人是引述他讲的一句说话，但其实这句说话呢，经过考证之后呢，我很清楚可以告诉大家知，不是郭培里讲的，是郭培里引述他一路很羡慕很敬仰的这位穆迪先生，这位报道家。所以真的识英雄重英雄，他们两个都看到是什么？原来生命里头最重要的，我们要带领别人去认识主耶稣基督，蒙受上帝的救恩，以致他生命可以不再一样，可以有真正永生的盼望，你能够可以突破你今日你眼前一切的困惑和处境，你必须要有这个永恒的盼望。郭培里一生带了很多人信主，所以有人引用他这句说话，就是说，他说到你有一天听到郭培里说他死了的时候，你不要相信，因为我现在比以前更生猛了，我现在是改了地址，我去了天家与神同在。有没有听过类似这个说话？其实这番说话呢，是根本是穆迪先生讲的，不过呢，当有很多人就误会了，以为是呢 Billy Graham 说，其实两个都有这样的意思啦。今天你生命有什么最紧要？紧要得过我们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可以无惧、无悔、无憾，你说这个是我加冕的日子，我有生命的冠冕，有上帝荣耀的这个冠冕，有这个真正能够是在永恒里头上帝给我的赏赐，这个是我们人生里头真正你可以再没有任何的悔疚。求主帮助我们，差遣我们成为祂手中贵重的器皿，去接触今天这个纷乱的世代，以及每一个心灵有很大的困惑、迷失在黑暗里头的人。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向你呼求，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真能够成为你所差遣的器皿。我们要好像使提反一样，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完成你给我们在地上一切的任务。主，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无论在家、在教会、在这个社会，都能够荣神益人，都能够引领别人去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宝贵的这个救赎的恩典，更加让人去羡慕耶稣基督生命里头是能够给我们真正是有一个丰盛而有意义的人生。主啊，我们向你呼求，我们今天香港这个社会很需要注入这种真正的从神的儿子而来的爱和宽恕，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和平之子，成为福音的使者，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各行各业里面我们引领别人来到归主。我们同心合意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